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先讲这个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通过学习这部论点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可以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升起一个绝对不退的信心啊，内心当中升起不退的信心。然后呢，升起不退的信心的当下呢，当然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前面在讲功德品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如果谁作一佛，如果谁一念佛，如果谁对能够对佛陀升起一念的信心呢，他的福德不可思议啊，确实呢就获得非常大的功德。然后呢，在获得这样功德的这个同时呢，那么也可以明了如何修持菩萨道。也就是说呢，发菩提心的前提下面呢，必须呢可以说要这个行持六度万行，如是的话才可以真实的可以说获得这个菩萨道。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可以说从功德品开始学习到现在的话，每一天呢都在作忆佛陀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全部都是佛陀的这个经济修行的这样一种本身。所以说我们一听了之后呢，那升起一念信心，每天都能够这样作忆，每天都能观想的话，每天都能够这样增上福德。而且我们自己的听闻的时候呢，升起这种信心呢并不是无忌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讲法之前呢再劝请必须要发起菩提心。所以说如果通过菩提心的摄持能够听闻能够知道这样一种获得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善根呢，绝对是成了解脱的因，绝对成了成佛的因。所以说呢，不能够小看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个传记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吧。所以说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就讲到这些内容。那么现在呢，再讲第四品，就再讲这个持戒品。持戒品当中呢，先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修持这个手持清净戒律的本身，或者就是说如何劝诫别人修持清净戒律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就主要讲这些内容。今天我们上所讲的内容呢，是讲这个不贪美色。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梵斯国王太子时，名为噶西美兰。那么佛陀有一世呢变成这个梵斯国王的太子，他名字呢叫噶西美兰嘛，因为他长得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这样一种庄严，所以说他名字呢叫美兰，名字叫称之为噶西美兰。以前是精进修持的智慧串习引发，王子正当青春韶华之时，就对美女等一切能引生贪欲之对境无有丝毫贪执。那么因为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力吧，通过这个前世精进修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善业力引发，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他自己即使是到了这个青春韶华之时呢，也对这样一种美女，然后对其他的这些这个妙玉不单单是美女，还有其他的财物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没有丝毫的这个兴趣丝毫的兴趣都没有。然后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一心的想要修道，所以说他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前世精进修持智慧引发来的。他还把国王王位当成大过失之全员源泉并因此而舍弃自己继承王位机会，前往一寂静山林专修禅定。不单单是对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妙玉这个没有兴趣，而且他自己通过观察之后呢，他知道这个王位呢是一个大过世的这个源泉。为什么说王位是大过世的源泉呢？以前我们大概做过分析吧。因为在自己处在高位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几乎所有的人呢都是这个奉承你的，所有人呢都看你的脸色行事的。所以说自己坐在高位的时候呢，听到了全部都是这些奉承啊，这些好的语言啊，对自己说自己好的语言等等。那么自己的过失呢，从来听不到。然后呢，其他的这些这个即使说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那么其他的大臣、其他人民也不敢宣讲。所以说处在高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为非作歹的真正的善业没办法穿袭，真正的这样的恶业呢就是经常能够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升起来。因此说呢，这个很多这样的一种王子呢都是了解到这一点而出家的。那么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其他比如说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呢，很多呢是王子的身份然后呢出家的。然后呢在这个佛教史当中呢，很多成就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传承上师呢也是王子的身份，阿底亚尊者等等，还有 刘安大师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王子的身份，他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王位呢具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呢想方设法就想出家。那乃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刘安大师的传记当中呢，他为了能够抛弃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王宫呢，他就是视线把人杀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才被别人赶出去的。这样的话就说是为了逃离的话，就费了很多周折。还有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祭天菩萨的传记了，祭天菩萨传记我们在这个可以说看到传记的时候呢，当他即将要这个可以说是登王位的前天头天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然后呢坐在他的王位上面，然后呢文殊菩萨给他讲了，这个是我的宝座，你和我坐在一个位置上是很非常不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了，如果是这样肯定是暗示我不能当皇帝，不能做国王的暗示。还有一种传记当中描述呢，他自己即将要这个登上王位的前一天呢，梦到杜母用这个这个开水，用这个沸水呢给他灌顶啊，给他这个从头上这样浇下去。他就问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这个开水给我灌顶呢？他说这个王位就像这个开水一样啊，王位就像开水一样，如果你抑制它的话，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体要受到你如果抑制开水的话，你自己的身体要受到这个损伤。所以如果你抑制王位呢，你的慧命必须要受到损伤的。所以说呢他这样的话就梦到这样一个梦，梦到这个梦之后他一醒来，他就发现这个王位呢确实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王位之后呢，那么肯定会引发很多过失。因此他自己在可以说是这个当天晚上然后就偷偷跑出去了，跑到那兰陀寺去出家开始修行。很多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宿世的善根引发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善根引发呢，就会真正有智慧观察到这些。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也就是说前世当中虽然修持了一些福德，但是呢没有这样一种善业这个引发，善习气引发的话，那么自己要得到王位啊，得到这些财产的时候呢，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过患的自己就会非常高兴，要马上要当国王了，马上要当富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他的运庙的过失。但是呢如果内心当中在串习了这样一种这个三有轮回的过患，或者就是说通过智慧对这些一切万法做过殊胜的观察，相续当中这个习气那么非常深厚的话，一旦引发之后呢，那么就自然而然或者通过别人的这个顺缘就是一指点自己的种心一苏醒，然后马上呢就会了解这样的一种故事，而且呢内心当中痛下决心，马上就可以抛弃这些呢，可以说是这个远走高飞，然后到寂静山林当中去这个修持正法。所以说呢他呢也是在这个因此而舍弃自己继承王位的机会，前往以寂静山林专修禅定。一次从禅定中出定后，王子前往山野园林。途中见一美丽非常之人非人美女。有一次这个王子他自己出定之后呢，那么前往出园林的途中遇到一个人非人美女。那么人非人呢在这个传记当中出现很多次人非人到底什么是人非人，还有其他的佛经当中也出现人非人。实际上人非人呢就是佛经当中所讲的紧那罗，紧那罗呢就称之为人非人。那为什么他们叫人非人呢？他们的形状非常像人，和人一样的，但是他们头上有个角的缘故呢就是非人他们整个形象像人，所以说称之为人。为什么叫非人呢？因为他头上有角的缘故呢称之为非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的话，这一方面称之为紧那罗呢是人非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佛经当中呢统称这样一种这个天龙八部吧，统称天龙八部的都叫人非人。因为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本身他们不是人，天龙八部呢都不是人，但是他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在佛陀面前听法的时候都是通过人的形象来听法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天龙八部统称人非人，但是这个地方所指的应该是指紧那罗吧。所以说他们人外表来看呢像人，但是他头上有角。而且像这样一种男的话就是非常可以说是擅长于唱歌，女的呢非常擅长于这个舞蹈。而且女的话长得非常这个漂亮的，有这样的。那么这个王子在途中呢就遇到一个这样一种人非人的美女。美女一见王子立即就被其相好端严吸引，她便主动跑到王子面前搭讪。为引诱王子，美女打妄语道，我有一朋友也为人非人美女，他之美色即便天人见之也难免生贪，今日他见到你后立刻就倾心于你，我正是他派来传情达意者，希望你也能对他心生喜爱。这个美女呢也是一个凡夫吧，她看到王子长得这么端严呢，马上就被他这个吸引住了。所以说呢为了能够引诱王子呢，她开始打妄语，她说呢我的一个朋友呢他非常喜欢你，他是一个人非常的美女，他对你呢非常喜欢，所以说呢他叫我来呢就是这个传达他的这个这个信息吧，传达他的这个心念，说希望你能够也对他能够心生喜爱。 采用了一个迂回的战术吧。就首先呢，就看他有没有这样一种动心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有这样一种意思的话，他肯定就会继续的开始这个施展下面一步这个步骤了。王子不动声色的回答说，这位美女若与你相较，是比你更端严，还是与你一模一样？人非人，美女答道，她当然比我更严厉。王子则平静回答说，不论你或那位美女所拥有之美色均会瞬间消失，不管身为人非人还是天人，众生容颜全部短如白驹过隙，你因谛听，所有众生之躯体无一不是储藏不尽分之臭皮囊，若贪执于他，将来必成感受痛苦之因。王子将不可贪恋美色之礼仪如是宣说一番。那么王子听到这样一种这个表白之后呢，根本就没有升起任何的这个贪欲心，他就开始问呢，这个美女和你比较起来是哪个更好看呢？他说当然是朋友更好看一点。王子就开始回答呢，不管是你也好还是你的朋友也好，反正呢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这样一种美色呢，全部都是这个无常的啊，都是这个瞬间就会消失的，不管是人非人的身份还是天人的身份，那么所拥有的这个众生的容颜呢，全部都是短如白驹过隙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天人他们的寿命是非常长的，天人寿命观待人间来讲是这个非常的长，但是呢王子他早就已经把这个人间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人非人的还有天人的等等这一切对境呢早就做过施舍了，早就做过施舍。所以说不管是人间的美女也好，人非人的美女来自于天女来到王子面前的话，王子都知道呢，就全部都是无常的，完全都是这个白驹过隙。为什么把这么可以说拥有长寿的天人也比喻成这样白驹过隙呢？白驹过隙就是一个这个像这样一匹白马了，一匹壮年的这个马，然后呢飞快的速度呢跑过一个缝隙，这样一种时间非常短。他就说众生的容颜呢都会衰老或者都会损失的犹如这样的白驹过隙一样。那么就天人观待人间来讲，虽然长是长一点，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还是非常短的。因为这个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他们虽然得到了天人的这个身份时间稍微长一些，但是他们终究呢会舍弃这样的身份。你舍弃之后，你的再美丽的容颜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跟随你的业力而去的。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方面来讲呢，那么主要就是说是个什么呢？这个观待无始轮回吧。那观待无始轮回，或者说观待这个漫长的这个恶趣的痛苦，你的这些个天人的所谓的这个漫长的时间或者长寿有什么样的一种可靠性？完全不可靠。所以说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非常短暂。就像这个有些地方讲的一样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小虫子可以说秋天这个可以说夏天生出来秋天就死掉了，或者有些虫早上生晚上就死了，我们认为它非常短暂。但是呢我们被天人看起来的时候的这些人间的人的寿命太短了，刚刚出生又死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观待所谓天人的长寿和其他的这些整个轮回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不是就是短短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因此说呢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贪执的。这个方面呢王子他就说得很清楚了，你也好你的朋友也好，然后呢就是还是天人也好，这一切容颜呢全部都是犹如这个白驹过隙一样，完全没有这个实质的。你应该好好听可以说好好谛听，好好思维，所有众生的躯体没有一个不是触满不尽粪的臭皮囊，主要是指人间吧，主要是指人间的。那么因为这个呢就说是什么呢，美女对王子生贪心，美女对王子生贪心呢，王子就给他介绍呢，众生的身躯呢都是这个畜产不尽粪的臭皮囊，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端严的，看见他的这个脸他的身体他的皮肤或者他的眼睛等等等等，这一切如果观察的时候好像是特别的隐身贪心，但是如果真正的在仔细可以说是什么呢仔细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哪个部位可以说是这个生贪心的，没有哪个部位生贪心的。所以说呢以前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好像也是莲花色比丘尼，莲花色比丘他的神通特别大嘛，所以说他教化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比丘尼，其他比丘尼跟着他的时候呢也没有任何畏怖心。那么有一次他们就遇到这些这个强盗这些强盗就看到这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出家人的时候就生贪心了，然后呢这个莲花色比丘尼他就去走到面前去把眼睛掏出来，那么你们贪的是这个吗？就把眼睛掏出来之后呢，是不是贪的是这个？然后再把这些手这些全部都一个一个这个自分之完之后呢，你们贪的 到底是哪一个。然后这些强盗一看的时候呢，一方面被他的神通啊这个说这个震慑了，一方面是知道了这样一种所他的对境的都是不敬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他们自己呢也是这个什么，他们自己呢也是可以说是良心发现嘛，或者善根苏醒，然后呢在这个圣者面前顶礼忏悔，然后到佛面前去皈依，然后重新呢去入正道的。因此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都是这个不敬分的这个臭品而已，如果贪执他的话，将来必将成为这个感受痛苦的境。如果要真正对这些不敬分的东西贪执，因为贪执你所贪的东西呢虽然是不清净的，但是你自己在生贪的内心当中这个烦恼是自相的烦恼啊，贪心是自相的贪心，所以说从这样一种自相的烦恼贪心会引发不愿意的果报啊，确实是引发不愿意的果报。因此说呢如果把这样一种不清净的东西只为清净去贪执的话，不但没有丝毫的意义，而且呢还是引发痛苦的因。王子呢就把这些道理呢就是进行了宣讲啊，宣讲人非人美女闻听之后即刻熄灭贪心欲火。他也愿意从此精进精修禅定，而王子就平静回到自己所居茅棚继续实修禅定。那么人非的门举呢，他听到王子介绍之后呢，马上就熄灭了对王子的贪欲之心，然后他自己呢也愿意从现在开始呢修持禅定因为修持禅定呢是可以可以说得到禅定之后呢，他可以熄灭对这个外境五欲的追求对熄灭对外境五欲的追求。所以说很多苦行仙人他们为了就说是熄灭对欲界这个欲庙的这个贪求，他们就开始去深山当中出家，然后呢修持禅定。一旦申请禅定之后呢，他们就会感受这样一种禅悦感受这样禅悦的时候呢，实际上禅悦呢它是非常微细的非常清净的一种快乐。如果真正我们通过修禅定得到这种禅悦之后呢，对外在的这个粗大的五欲呢就认为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粗大，而且呢非常的不清净。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自然而然就熄灭了对这样一种这个五欲的追求。这个也是在其他的一些论点当中教界修禅定的时候的一个教言教界修禅定就是说，现在我们为什么对五欲这么贪执呢？那么就是因为不知道这样五欲过患，或者就是说不知道还有更加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能够引申喜乐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吧。就好像这样小孩子的时候对这些玩具这一方面特别这个有兴趣，但是呢也长大之后呢知道有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对玩具有信心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现在众生为什么对五欲对其美色对这些财产对这些名声非常有这个兴趣呢，就根本没有体会到这些比较微细的快乐比较微细的比较禅悦或者就是说处在这样大悲心的状态当中，或者更灰定的境界等等都没体会到。所以说呢现在呢就对这样的五欲这个可以说是没办法放弃。但是如果就是知道了这个修禅定所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安乐，还有他种种的功德庙宇的过患等等，知道之后开始修持，一旦升起禅定之后呢，他一体会到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禅定的愉悦之后呢，他就肯定不会对这样一种不会对这样一种这个五欲再有这样一种兴趣了。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没有通过空性智慧对治习气，所以说呢虽然通过禅定把它压住了，有的时候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呢，非常猛烈的对境现前的时候呢，它还有可能重新升起粗大的这个贪欲心。就还是有比如说有些很多仙人在这个什么呢，很多仙人他自己修持通过这个这个禅定获得的神通能够在空中飞行，能够空中飞行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虽然可以说是他们这个粗大的贪欲已经这个熄灭，但是他们根种子没有这个断掉。所以说呢一旦他这个这个比较粗猛的外境，或者他这个内心当中这个习气一旦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你看到外境仍然会升起贪欲心的比如说呢我们以前就是在卢野远那个地方呢叫做仙人堕处。仙人堕处呢就是很多仙人呢就说是这个通过神通飞过这样卢野远上空的时候呢，看到国王的宫女之后呢，然后升起贪心纷纷堕下来，然后失去神通纷纷堕下来了，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一方面要教戒修持禅定的，一方面呢还要教戒修持智慧必须要修持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单单禅定压制当然如果没有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单单通过压制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习气，没有从根本上了解它是空性，这个方面的力量没有升起的话见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猛烈的对境的时候，仍然会升起贪欲心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要修持这个禅定，一方面呢要修持智慧，尤其是如果真正要对治烦恼的话，那么就是说了解所生烦恼所生这个引发烦恼的这个对境它是这个本性空的，或者说从自己内心当中将这个所谓的烦恼的这个本性看破知道它是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或者从自己的贪心升起来的自己烦恼升起来的时候能够安住这样一种境界的话，相似能够安住 这个方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否则的话，单单修一些其他的不净观呢，修一些百骨观呢，这方面的话就是有些作用啊，有些作用。但是呢，不是根本对治之道吧？啊，曾经呢，我就这个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比丘他自己修持这个啊，这个百骨观修得非常的好啊，修得非常的好。所以一般的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根本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可以打动他的心。他一看都是百都是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净的这个本性，都是这个百骨的本性。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修方面呢修的比较好。那有一次呢，文殊菩萨去试探他，文殊菩萨听说呢，就是说这个比丘某某比丘修百骨观修的非常好，所以他就想去试探他，变换一个美女啊，变换这个美女到他面前去。那么这个修行人一看的时候来个美女，那么当然就按照这个平时的这种修法了，开始观他的这个百骨，刚开始还可以啊，刚开始可以，但是呢，文殊菩萨他的智慧特别的深。啊，特别的深，他可以看到你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这样的习气，哪个习气最薄弱，他就给你攻就是就开始攻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修一修的时候，那个比丘就不行了，好像就招架不住了，因为他这个他的诱惑力是来自于文殊菩萨的这个充满智慧的这样一种挑战，所以他根本受不了，因为他自己受不了，就开始抵挡不住，开始跑了开始跑了。这个美女的后面就是这个紧追不舍就是后面紧追不舍，他跑一跑实在是跑不动了，肯定是跑不了吧，因为他是文殊菩萨化身的，所以说呢，怎么跑也不行，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想今天肯定完了，他自己一下子坐在地上说今天肯定完了现在的话已经就是说彻底崩溃了吧。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呢，文殊菩萨就显现在面前了，就把他的这个身相显现出来。他就文殊菩萨跟他教诫，你这样的修法了，一方面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没有断根没有断根的缘故呢，你这样的修法有的时候还是不算究竟的。那为什么你会可以说这么恐怖呢？他就给他分析为什么你会这么恐怖，对这些女兽就是说看着有只毒蛇一样，或者是观他白骨这么恐怖呢？恐怖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心当中还有贪执，你内心当中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呢，出于这个教义吧，那出于佛陀的教义说不能贪，贪了之后引发过患，贪了之后呢，可以说会破戒等等，因为这样的教义呢，你就非常恐怖。但是呢，你的内心当中这个恐怖的这个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恐怖的本质是贪欲。你对这个女色还是有贪的缘故，你才会恐怖。如果你对她根本不贪根本没有这样的喜欢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个恐怖心呢？不可能有个恐怖心的。所以说呢，他这样一教诫之后呢，这个比丘也知道实际业上呢还是应该从根本上去入手。那么根本上入手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所讲的一样就要修持这个空观就确实是了解这个无自性，从内心当中熄灭对她的一种这个喜爱。然后呢，就是喜爱没有了，从喜爱就说是这个什么被这个遮蔽的蒙上了其他的这一种伪装的这样一种恐怖心呢，也不会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这个比丘和这个文殊菩萨的视线的这个公案呢，实际上我自己看了之后呢，还是很受启发的，非常受启发。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在欲界当中修法的时候，在这个末法时代修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很害怕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能去，或者说那个时候不能接触等等等等。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实际上就内心当中还是喜欢的确实是对这个女色也好，有的时候恐怖想要这个跑掉逃避，这方面也是内心当中有这个贪爱之心才会这样。有的时候呢是认为这个财产不能接触这个财产呢接触到之后呢会就是说损坏自己的出离心，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对这个财产还是有贪心，对这个名声认为很可怕，然后认为在观察的时候因为对这个名声还是有贪欲心，有贪欲心才会引发这样的恐怖心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也是指示文殊菩萨他们这样视线的话，也是指示了一条修行的道路吧，修行的道路。那么有的时候修这些表面的修法呢，是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根本不能被对治它的这个本。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平时在修法的时候呢，应该彻底的把这些一切的所谓的生贪的、生嗔心的、愚痴的这样的本性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经论所抉择的观点，彻底的看破，确确实实就知道它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它是无自性，就是通过理论知道之后还不够，必须要串习它无自性。就像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比丘他串习白骨观一样，串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一般的境界根本没办法就说是对他起作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了很多这样的智慧了学了很多智慧，这个智慧方面呢确确实实呢就说是这个已经非常多非常多了，但是呢就是没有串习就没有串习呢这个用不上就是这个用不上的。所以说就像这个什么呢，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嘛，有很多兵器也有很多枪，但是不知道用，不知道用的时候你用不来，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还是对你来讲是没有作用的。因为说呢，现在我们就是说方法已经知道了非常多从这个角度的方法那个角度的方法都有很多，但是呢如果没有串习这种方法，没在内心当中 啊，可以说升起一种这个病解的话，那么还是啊，对自己修法来讲的话，啊，这个起的作用不大，啊，起的作用是不大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处在降波法时啊，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是非常啊炽盛的，非常炽盛。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啊，可以说学了正法之后不用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如果学了正法之后能够用、能够使用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正法呢就能够这个猛烈的调伏，所以说呢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更加需要精进，更加需要呢提起正知正念，反复去串习。如果认为大概学了这些就差不多吧，这个方面呢就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啊，非常麻烦。好像说呢我们在这个可以说所谓对治这些烦恼的时候呢要用很多方法，但是很多方法呢也必须呢要反复串习，单单听了还不行，比方说把尊者所说的一样，你听了这些教法你不修持不一就没有用的。比如说你面前摆了很多饮食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但是你不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你自己还是没有用的，你的肚子饥饿还是仍然饥饿。所以说你这个面前摆很多东西你不吃的话不行，所以说你学了很多东西你不去用你不去修的话也是不行的，仍然不行。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了解，不应该走极端吧。一方面呢不要就说是一点都不听闻就去修法，或者说今天我们讲了之后了必须要修持，然后马上不听了马上开始修法也不对这个都不对。然后呢就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讲，只是听闻不修持也不行只是听闻不修持也不行的。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必须要去掌握就是说自己的见解是不是能真正的非常圆满的。如果真的圆满了之后呢上次有越狱开始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去专心修法就可以。如果还没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之前呢，一方面呢尽量抽时间可以说去串习，尽量抽时间打坐这个修习这样的正法。那么一方面呢继续在闻思呢就是非常好。世尊如是在因地苦修时，任何美女也无法损害王子清净戒律他因为是可以说九修反省，他就修了很长时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内心当中的福德是相当深厚的，然后呢他自己的智慧呢也是非常的猛烈智慧也很猛烈。所以说呢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到了这样层次之后呢，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外缘呢对他没有起到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一种障碍之心。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如果还要被外境所伤害的话，就是说明自己的智慧或者福德这方面还不足够确实还不足够，尤其是内心当中的障碍还比较深重的罪障还比较深重，罪障还没有清净，所以说呢就经常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烦恼。以前我们也讲过嘛，你的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罪障清不清净，一方面呢有这个种种梦兆梦到这个爬雪山也好，转到水仙塔也好，这一方面都是一个清净罪障的一个相吧，一个相。但是还有一个内相一个真正一个内向，什么样的内向呢？就美达斯巴尊者说的一样，你的罪障真正清净了的话，你的烦恼肯定生不起来的。如果你还要生烦恼的话，说明你内心当中的障碍还有，因为这样一种烦恼就是从你内心当中这种障碍而生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修了很多忏悔了，我们认为肯定罪障清净了吧，但是如果就是说每天的这个烦恼还特别粗猛的话可以保证内心当中的罪障绝对没有清净这个方面就是比较了解的观点就比较这个详细深的观点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如果你的白天或者晚上这个烦恼还不断涌现的话，罪障可能还比较深厚的。什么时候真正的你们烦恼贪欲心甚至你们开始这个微薄了，开始不产生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推知你内心当中的这个障碍就非常清净相当相当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它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照相的。所以说呢如果内心当中的障碍这个深重的话生烦恼的机会是非常多的非常多。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历历的这个闻思修行可以说是这个积累智慧，一方面呢要这个积累福德，另外角度要历历的忏悔历历的忏悔自己的罪障。所以说方方面面都修持，方方面面都去准备的话，那么最后自己的这个戒律呢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清净起来。后当释迦牟尼佛成道时，莲花色舞女成道世尊前，极尽展示种种歌舞之能事。世尊同样也为其宣说佛法，并因之而摧毁莲花色舞女之青春巨傲心理，使其获证阿罗汉果。那么就是在后面当释迦牟尼你要加佛字吧后当释迦牟尼佛应该可能要好一点，释迦牟尼成佛成道时好像应该是打漏了一个佛字。后当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像这样成道之后呢，那么莲花色比丘尼呢也是同样想去引诱这个世尊，但世尊呢给他宣讲佛法，然后呢他也不堪忍受佛陀的这个威德力，所以最后呢就把他这个把他内心当中的贪欲心摧毁，然后使他入道，最后呢使他证悟了阿罗汉果。 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因地的时候这样摧毁的话，以果地的时候也绝对更有这样的能力了。而另外，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婆罗门种姓之子，对一切论点均精通无碍，对火供等一切事业也娴熟掌握，因而人人对他都十分恭敬。那么，曾经有一次呢，佛陀转生为一个婆罗门种姓的这样一个上师吧，他对这个婆罗门教或者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种种论点呢，全部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说呢，博得人们的尊敬。他后来了知在家诸多过失后，便心生厌离，于是就前往以森林中苦行，因其慈悲力感召有四只动物汇集到他面前，宛如四位弟子一般。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智者的身份，作为一个上师的身份，所以说受到很多人的恭敬。那么后面他自己对在家的生活呢，就说这个生起了厌离了。为什么呢？他就知道在家的话会引发很多的过失在家的话引发很多的过失，虽然是有智慧的人力量防护，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在家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过失要引发的。那么以前我们对这个方面也是讲过的吧。那么就是说你在城市里面或者散乱之处，你力量防护啊，力量防护这样的一种过失升起，但是一到寂静处之后呢，那么不需要去防护这些烦恼，这些出猛的这些过失呢，自然而然就会熄灭的自然而然就会熄灭。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教言。那么还有一些教言呢，比如说萨迦班智达的教言当中也是讲过的。然后就是说一个出猛的这个猛兽呢，在森林当中也是仍然会生烦恼的。然后呢，驯良的骏马呢，在闹市当中呢，它也是仍然是心性善良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性格不好的人，你到了寂静处，你仍然每天生贪嗔痴。然后呢，如果是心性调柔的人呢，你到了城市里面呢，仍然会就是说这个喜欢善法，有这样的教授。但是这个教授是针对什么在讲啊？如果我们自己还没达到所谓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两马处于这个闹市也是非常调柔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一直寂静处还是必须的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在寂静处呢，很多粗大的过失呢，自然而然就会这个熄灭下来。我们实际上就很清楚的，现在我们在佛学院住几年，然后一出去之后，一到了这个大城市当中，以前根本想不到这些过失或者种种分别念，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出来了。那么这些过失、这些分别念，你在寂静处需要对治吗？根本不需要对治，根本看都没看到，听也没听到，你怎么去对治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呢？不需要的。但是一去了之后呢？我又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就不对了，然后要升起一个对峙心，又看到那个东西又马上又升起一个对峙心，这么很多对峙实际上呢都是在这个闹市当中呢就是说制造的。但实际上如果到了寂静处的时候呢，不需要去立即对峙这些东西，那么这些烦恼呢自然寂灭的。因此说他自己呢也是到森林当中苦行，通过他慈悲的感召呢，就汇集了这个四只动物，他们是蛇、鸽子、乌鸦、野兽。四动物经常与他交往。后有一日，野兽对他说道：大仙人，于此整个世界恐怖是来最大痛苦。那么有一天呢，就说这个野兽这个野兽看样子呢是不是一种这个野鹿这样一种这个或者野兔或者野鹿吧，这样一类这个动物。因为他们就是非常恐怖的，他们一边吃草的时候呢，一边喝水的时候呢，也吃一口草要抬起头来看一看四周，或者竖起耳朵听一听四周有什么动静没有。所以他非常害怕其他的猛兽伤害他们，然后害怕猎人呢伤害他们。所以说呢，他们就非经常就处在这样恐怖的状态当中，一有动静马上就开始跑拼命的跑只有拼命的跑呢才能够逃脱性命的。所以说如果你稍微放逸的话，那么你在吃就可以说是吃草的时候喝水的，稍微放逸呢马上就被其他的猛兽这个可以说杀死了。所以说他们一直处在恐怖的状态当中，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分析的这个野兽是不是像这个野鹿等等这样的一种动物吧。而乌鸦则认为饥饿才是世上最大痛苦，不知大仙人有无免除饥饿方便法。那么乌鸦就是说呢，恐怖不是最大的这个痛苦了，因为它有翅膀，有翅膀的话一下子就会飞到其他地方去，就很多时候呢就是免受这些恐怖的这个痛苦的。但是他认为呢，就找不到东西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饥饿的话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像很多穷人一样。很多穷人呢，他就是说吃不饱饭的话，他就认为呢什么最痛苦呢，就是这个饥饿是最痛苦的。所以说如果经常吃不饱饭，他就认为饥饿是最痛苦，想成天呢就想到怎么样去找饭吃，怎么样能够把肚子吃饱，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他就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这个了。因此说呢，不知道大先生有没有免除饥饿的方便法。黑蛇发表意见说，嗔恨心能焚毁自他所有功德，如有熄灭嗔恨法门，实为稀有善妙殊胜。这个蛇呢，他自己呢被这个嗔恨心呢经常恼怒的。 他有的时候呢，无因无缘就开始生嗔心啊，无因无缘生嗔心啊，不要说叫别人去逗他了啊，别人去这个啊，别人去这个触犯他，他肯定马上就生起嗔心。有的时候呢，就自己一个人处在寂静处的时候呢，他自己呢都是这个啊，自然而然生起很大的嗔心，对这个东西生嗔心，那个东西生气，有的时候甚至于对这些植物、对这些树呢，他生嗔心，然后用他牙齿去啃这些这个树，然后去啃这些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蛇的嗔恨心呢是非常重，就是说他在变成这个蛇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嗔心也很重，然后呢，别人看到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升起恐怖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当中这种嗔恨心的力量，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了其他的人了。比如说平时我们看到蛇的时候，就一看到的时候就非常恐怖，就为什么？因为他嗔恨心非常大。打个比喻讲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脾气很非常暴躁的人，你就知道我们大家知道他的脾气非常暴躁，然后呢就动不动发脾气，我们一看到的时候自然就有点害怕了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他为什么能转成这个蛇呢？就是因为他前世的这个嗔恨心非常重前世的嗔恨心很重，前世的嗔恨心重的原因呢，他像这样的话，就后世如果没有福报的话有没有福报呢，就变成这样一种这个蛇了。如果有福报，也许就变成龙。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前世当中，如果嗔心很重的人的话，他肯定就是要堕地狱，而堕地狱堕完之后呢，还会感受他的等流果。感受等流果呢，就变成这些这个嗔恨心非常非常猛烈的这些这个毒蛇等等。他就认为呢，就认识到这样一种嗔恨心呢，就非常不好，能够焚毁自己的相续，也能够焚毁他人的相续。所以说，如果有能够熄灭嗔恨心的法门，这是最好的。鸽子最后说道，贪欲大火猛烈炽燃，贪心之火一旦燃起用皎月之清辉或清凉之水也无法浇灭，故而贪欲才为世上最大痛苦，能熄灭贪心方为最佳法门。那么这个什么呢，鸽子他最后就讲到了，他说实际上你们所这些的都不是最痛苦的事情，只要内心当中升起贪心无法熄灭，这个才是最痛苦的。真正这样一种贪欲心一旦升起了之后呢，那么通过这个皎月的这样一种清辉清凉的水呢，无法浇灭这个贪心的火呢，就是它的这个力量非常大的，它的力量非常大，一旦升起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对峙它好像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似的。所以说有什么办法能够熄灭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呢？如果有熄灭贪心的法门才是最好的。因为在动物当中呢，这些鸽子它的贪心就比较重鸽子的贪心比较重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很多教员当中都是提到过这些鸽子呢，就是它这个贪欲心重贪欲心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如果在世的时候贪心重的话，那么当然通过贪心的艺术果它到堕地狱等等，但是后面呢这样一种这个等流果呢，它会转生成这样一种鸽子鸟这一方面，就是这一类动物它的这个贪心是比较猛烈的。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是经常感受这样一种贪欲心。那么对这样来讲的话，欲界的众生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三界当中呢，那么这个欲界的这个贪欲心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而且他这样一种贪心生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干很多恶事。而在欲界当中这个人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呢，年轻人的贪心比较重就是之前反正也讲过吧，年轻的时候呢贪心重，所以说年轻人呢你要好好的对峙自己内心的贪心，这个老年人呢嗔心重这个一到老年了之后呢，嗔恨心就开始慢慢开始加重起来了。所以说老年人呢要注意自己的嗔恨心，严法王那么先这样讲过啊。所以说呢，针对这个欲界的众生来讲，尤其是针对这样欲界的年轻人来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贪欲心是很重呢，是这个比较自然的，除非前世当中他就是说对这些这个熄灭贪心的法门他串修了很多次，所以今生当中呢自然而然就贪心不重的这样也有，但是绝大多数人讲的话贪欲心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鸽子呢也是代表了这些欲界的这个年轻人吧。所以说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方法能够熄灭贪欲心呢？如果某一天能够将内心当中的贪欲心熄灭，那是最好的了。此婆罗门于是对他们因势利导说，这四大痛苦之根本在于无明，如无明灭尽行等其他苦运也会全部灭尽无余。那么就是说这个婆罗门他就说呢，你们所说这些痛苦呢，确确实实呢都有他这个真实的一面都有真实的一面。不管是这样一种恐怖也好，饥饿也好，嗔恨心和贪欲心呢，实际上呢一旦生起来了，一旦没有办法熄灭呢，都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如果不知道根本，单单是把他的一种这个这个嗔恨心啊这些压服，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没什么用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些分析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不知道他的根本，那么你去修持其他对治法没有其他作用呢？比如说你的恐怖，你的恐怖呢，你认为就是说是恐怖心啊，恐怖是最大的一种这个痛苦。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你送到一个离开这些天体的地方去了。送到一个天地地方没有天地的地方去，你离开了恐怖了，离开了恐怖之后，你认为这个痛苦，你认为这个痛苦就已经消失了，你就这个升起了安乐。但这个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啊，为什么这样呢？这个是暂时的一种果而已。然后你如果不知道对治啊，不知道修持它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呢，一旦你堕落之后，或者再转成这个野兽的时候，仍然还会感受这个痛苦，还是会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然后呢，饥饿呢也是这样的，即算是你就说啊，你这个到了一个这个吃穿不愁的地方去的，永远不需要这个操心这个所谓的这个饮食的问题。那么这样又怎么样呢？这样的时间能维持多长呢？这样时间维持不了多长了。所以说一旦你没有从根本上把这个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烦恼习气等等灭尽掉的话，那么最后你还会是仍然会感受饥饿的痛苦的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嗔恨心也是这样的吧，嗔恨心虽然就是说尤其对于大乘信者来讲的，一个嗔恨心升起来之后呢，很猛烈的嗔心升起的时候呢，那么100级或者1000级的这样善根呢就被无欲摧毁啊，完全不会感果了。所以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而且不单单是把这个善根摧毁了，而且还有嗔恨心的过患啊，就是说得到了双重损失啊。什么样双重损失呢？一旦升起嗔心的时候呢，把你的福德善根一下摧毁了，这个一重损失。然后呢，升嗔心的时候呢，这个嗔心它本身是一个过患，本身是一个罪恶，所以说呢，这个嗔心还会引发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恶趣的果。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双重的过失吧。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生嗔心之后呢，我们去忏悔之后呢，实际上你的善根是永远不会恢复了啊，你的善根永远不会恢复。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一个好处就是你生嗔心的过失可以把你消尽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天生了个很大的嗔心，还非常猛的一个嗔心，然后呢，我相信当中100个劫的质量就算报废了。那报废之后呢，这个时候去忏悔啊，去一个对境面前去忏悔，或者道友之间互相忏悔。那么忏悔之后呢，通过忏悔，你的善根100级的这个恢复，已经损失的善根不可能再恢复啊，再不可能再恢复了。但是呢，你这样一种这个忏悔完之后呢，你不用感这个嗔恨的果。不会感这个嗔恨的果。如果你不忏悔的话，一方面是你的这个善根摧毁了，一方面你以后还要去感受这个嗔恨心的这样的一种果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升起嗔心呢，就是说必须要忏悔。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把嗔恨心的这个果报消尽，但是最好不要生贪心，不要生嗔恨心。升起嗔心之后呢，会损失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福德质量，这个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如果就是说是我们就是通过一般的修法把这个嗔恨心压住了。把嗔恨心压住的时候，它不再升起来，不再升起来，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根本的话，那么最后呢，你还会就是重新升起嗔恨心的。贪欲心也是这样，通过一般的方法不生贪心啊，或者把这个生贪的对啊，或者远离生贪的对境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个根本的法门啊。远离之后呢，内心当中的烦恼习气没有灭尽呢，还是仍然会这个如是的升起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你们说这些痛苦呢都是对的，但是呢让我给你们教这些熄灭的方法呢，从这个从它的表面上去对治的没有用的，必须要对照到根本。那么这个根本是什么？这个根本就是无明。那么如果把这个无明灭尽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形成其他苦蕴也会全部灭尽无余。那么无明灭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行灭，行灭之后就实灭，乃至于生灭和老死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无明灭掉之后呢，其他的苦蕴也会全部灭尽的。释动物又说，既然痛苦之源存在于身，那如何才能断尽身之根本？那么既然痛苦之源存在于身，这个方面就从十二缘起当中的生和老死。因为像这样是什么，就是老死，老和死呢，在老和死的身份上面呢，会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在老和死的上面感受各种痛苦。这个老了不一定就是衰老的意思，就是说70-80岁的这个要老不一定，就是它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什么小孩子一生下来，第一刹那个叫生，然后往后的刹那都叫老啊，一直到死之间呢都叫老。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病苦、老苦、死苦等等这样的一切痛苦，或者就自分的痛苦吧，自分的这些爱别离啊等等这些痛苦呢，它的根本来自于什么？它的根本来自于生。那么你生下来了，你有了这样的五蕴了你生了有五蕴的话，才会在五蕴上面去感受这些这个种种的痛苦。所以说他就知道了，这些动物就说呢，既然痛苦的来源它是存在于生的话，那么如何才能断尽生之根本呢？ 婆罗门则对他们开示道：欲斩断生死流转，必须戒除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诸不善业，这才能从根本上拔出生之大树。那么前面就讲过了什么？前面讲过了这个一切痛苦的来源实际上是无明，必须要对治掉无明。必须要对治掉无明。这个无明的对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按照一般的共同真的讲法来讲的话，就必须要知道缘起。必须要知道缘起的这样一种规律，知道了缘起就能够对治无明。那么这无明对治无明灭就行灭，平灭就实灭，乃至于生灭，生灭生一灭就老死灭。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切一切的根本，如果把十二缘起灭掉之后呢，你的恐怖的痛苦也好你的这样一种饥饿的痛苦也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嗔恨的痛苦、贪欲的痛苦，都不可能存在了。都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如果真正的一旦这个修持这样佛法现见缘起，能够得到见地的话，如果能够得到见地的话，那么就按照大乘来讲呢，远离的这个五种部位嘛，远离五种部位，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呢，恐怖就可以消除了。而且你自己如果就是开始修持佛法，知道这个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呢，一旦现见真谛之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饥饿的等等的痛苦呢，也不会再存在了。不会，为什么不存在？一方面你自己在修法这个道的过程当中呢，上过下士积累资粮，所以生生世不会贫穷，不会饥饿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一旦驱逐无逆涅槃当中的时候呢，哪里有什么痛苦的感受、饥饿的感受让你去感受，根本不可能的。然后呢，就嗔心和这个贪心也是一样的。从小乘的观点来讲，小乘的观点来讲，你自己要得到罗汉果的话，或者要得到这样一圣道的话，那么必须要熄灭烦恼障。贪心和嗔心就是属于烦恼障当中的。因此呢，如果一旦见地之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贪心、嗔心呢，全部都不会有啊。就是因为呢，就是见到了真谛，灭除了无明，灭除了无明，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一些万法的这个。可以说是根源啊，这个就是万法的根源。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呢，实际上就是要对治这个无明。现在我们在见解上面啊，可以说知道了很多，见解上面知道很多，这一切一切呢，全部都是对治无明的方法啊，都是对治无明的方法。不管是从缘起的这种角度，人我法我的角度，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要这么升起光明智慧啊，对治这样一种无明的。因此说呢，如果这个无明能够彻底消尽的话，那么就可以消尽一切痛苦。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要在这个它的这个枝叶上面去划来划去，枝叶上面去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表面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善行啊，必须呢要从把这个修法转到内心当中去。对治无明，这个才是一个根本的。所以说呢，有些地方有些在讲这个修行次第的时候，在讲修行方法的时候呢，你的转扰的功德也好，你上供下士的功德也好，等等，这些功德的话就是表面的表面的。然后呢，它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在内心当中怎么样断除它的这个这个烦恼的根本无明怎么样断掉，这个方面才是。但是呢，如果要断掉无明的话，也可以用这些布施转扰等等善根呢做一个助缘做一个助缘是可以的。如果你不知道内心的修法，你单单是外表上去造佛塔，然后说这些有没有功德呢？肯定有功德，但是呢，和这些这个听闻大乘教义的功德来讲，没办法相比的，完全没办法相比。因此呢，再往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往内转，然后去观察自己内心本能的空性呢，这个才是一个根本的。您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洞户门给他弟子们呢提问呢，怎么样断除这个根本呢？婆罗门给他们开示，要斩断这个生死的流转呢，必须要戒除杀生戒除杀生，然后戒除偷盗，戒除邪淫，戒除妄语等等不善业，戒除这些之后呢，才能从根本上拔出生之大树这个方面呢，我们说从他这一段开示看的时候呢，不能够单单说没有任何见解因为婆罗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单单是守四不根本戒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有四个根本戒嘛，四个根本戒呢，杀生、偷盗、邪淫和妄语。他这个地方讲了，你如果能够戒除这个呢，就能够从根本上拔出生之大树。所以说我根本不需要去修其他的，这个时候我就守一个戒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地方是行为这个是行为。见解的前面讲过了，见解就在他前一段开始当中呢，就是要断除无明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见解。那么怎么样断除无明？实际上如果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无明的根本就是我执确实就是我执。如果真正你知道这个我执它是一种无明你是说断掉了可以说是通过见解吧，通过观察你把这个人我破掉之后呢，这个就是从初步已经破掉了无明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小乘的修法呢，它有两大要素了，一个是人我空的见解，一个是戒律这个可以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一种戒律的是行为，人我的修法是这个智慧或者是见解，只有这两个可以说合起来，这两个合起来你自己才能够获得解脱的。否则的话，你没有一个人我的空性的见解，单单你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你守持了再清净 也只是一个转生天界的因了，只是一转生一个善趣的因了，因为他持戒就得升天嘛，以前我们讲过，或者持戒得升天，持戒就得善趣，这个是他直接的果。那么你如果要得了解脱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人我的空性啊，人我的空性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婆罗门对他的开示呢，并不是说你单单去做这样一种戒律就行了。前面也讲到，你要断诸无明啊，断诸无明，实际上那句话当中，它已经包含了这个修行的正见啊，修行的初次见的正见已经在那里面包含了。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呢，要有观察这个人我或者法我啊，就是这个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空性见。通过空性见摄持呢，行为上面呢。就见解你是有的，但你行为怎么样呢？行为上面至少呢，也要守持四个门戒，至少要守持四个门戒，就是说断除杀生、偷盗、邪淫和妄语，这四个根本戒必须要这个守得清净，所以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拔出生之大树啊，应该这样理解呢才比较圆满。四众闻已，均赞叹道：“善哉！”随后便回各自地方，按婆罗门教言努力修持，严守不杀生等戒律。后来这些众生均在死后转生为人，并最终得寂灭果位。那么四个动物听到之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啊，非常高兴，就是说法喜充满了。为什么法喜充满呢？就是断除痛苦的方法找到了。断除痛苦的方法找到了，他们前面就认为这个是痛苦，那个是痛苦，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断痛苦呢？这个方面就不知道啊，确确实实他们自己的智慧来讲，就没办法发现怎么样断痛苦的方法。当他们的上师给他们开示断无明，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这个戒律的时候呢，他们就真正就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断苦的方式啊，这个就是断除一些痛苦的方式的，所以说他们就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佛陀的教言精妙就精妙在这个地方啊，确实就是这样的。一方面，首先给你指出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痛苦。那指出之后怎么样呢？指出之后指出它的因啊，就是这个极地啊，业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指出之后呢，大家都想要这个断除了。断除之后呢，给你指出它，可以说它的这个灭除这些之后的果，那么就灭地。然后灭地要获得个灭地怎么样呢？就要修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一个把它的因和果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引申痛苦的因。然后就是获得解脱的因啊，都讲得清楚，都讲得清楚之后呢，大家就有一个对这个流转后的这个对流转和这样的一种解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呢，才能够心生定解去修道的。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啊，这个婆罗门给他们开示呢，这看起来就几行字，非常简单，但是呢，全部都是精要，完全都是修道的精要在里面。所以说呢，怪不得他们自己努力行持之后呢，然后就是转生为人，死后转生为，因为他们自己呢，手持戒律的缘故。手持戒断除恶业，断除恶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守戒的善根，死后呢就生于善趣当中，然后呢就因为可以说是这个修持智慧的缘故啊，断除无明的方法，十二缘起流转的方式啊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修持智慧的缘故呢，最终得寂灭果位的啊，最终得寂灭果位。所以说呢，他们就说修持了这样一种这个妙法，所以说呢可以说显现果的时候呢，刚开始就显现暂时的果，得到人生。然后显现最终的果呢，得到寂灭果位了啊！寂灭果当然是圣果了啊，确确实实是圣果。所以说各方面观察的这个所讲的教言呢，就是这个非常善妙的啊，非常善妙这些。那因为这个地方这一品当中主要是讲持戒品嘛，主要是讲持戒品，所以说它这个文字上面它比较强调，比如说呢这个教言形式严守不杀生等戒律。它主要是因为这一品是讲持戒的缘故，没有讲智慧等等正见，因此说这个方面强调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这个也是佛陀在这个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劝导其他的众生让他们知道这个流转痛苦的根本是无明，然后呢，在这个手持正见的情况下，必须要手持戒律。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应该如此的，不要你的智慧特别高，你觉知的怎么样，觉得特别高，但是戒律呢全部破完了，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迂回之道，确确实是个迂回之道。然后呢，你的戒律非常清净，但是对这个人我空性、法我空性呢，一点都不羞耻，一点都不觉知，也是一个迂回之道啊，确确都是一个迂回之道。虽然按照你们两个修法。一个人你这边就说是这个智慧方面特别敏锐，那个方面呢就纪律方面特别敏锐，暂时来讲都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但是呢最终来说，按照这样这个你修持正法的这个修持这个智慧的这个善根成熟，或者这边呢你就是说通过手持戒律的善根成熟，最终都会入圣道的。但是呢在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你们还是要感受一些这样的痛苦的。因此说对我们自己来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呢要这个觉着清净的智慧，一方面要守这个清净戒律。就是说从见解和行为两方面配合起来，双管齐下的话，这个时候才有这个对自己的修习这个解脱呢有一个保证啊，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今天讲这个地方。